评说啊，出名要趁早，来得太晚，快乐也不那么痛快。哎，这句话呀，时至今日仍然被很多人奉为金科玉律。不过这出名太早而年少张狂，万一没把控好，这也可能意味着什么呢？站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各位好，欢迎收听《秘史趣谈》，我是大汉。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，绝对的年少成名。那史料记载说，他六岁能写诗，而且是构思无滞，词情英迈。九岁啊，通读大儒颜师古注释的《汉书》，最绝的是什么呢？他还撰写了十卷的长文，对注释挑了一大堆毛病啊。十岁的时候饱览经书啊，所以13岁开始他就对当朝政务时事输出观点。14岁那年，他更是直接上书当朝宰相甄贬时弊，直抒胸臆啊。宰相读完之后直呼神童啊，立刻就给朝廷推荐王勃。这15岁的时候啊，王勃又专程为唐高宗新修建的乾元殿写了一篇文章啊，名叫《乾元殿颂》。这唐高宗看完之后啊，又直呼奇才啊。紧接着16岁，王勃参加科举考试，成功金榜题名，成为大唐王朝最年轻的朝廷命官啊。各位您看看这履历亮不亮眼？哎，可以说啊，王勃那是早早成名，现在大家都在期盼啊，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又将在未来能创造什么样的抱负和神话呢？啊，对于王勃自身而言，他也渴望能一展才华，建立功勋，拜为将相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天空啊。那王勃人生的第一个平台，就是在沛王府做修撰啊，也算是文职幕僚。沛王呢，就是李贤，唐高宗第六个儿子，老娘就是武则天啊。年轻人想要成就一番事业，除了自身努力之外，他也知道贵人的帮衬也是非常重要的。现在对于王勃而言，就是要抱好李贤这个大粗腿啊。当时呢，皇宫里的公子哥们都喜欢玩斗鸡，李贤呢，包括他弟弟李显也都是超级玩家。不过呢，李贤他斗鸡啊，胜少输多。这次他又跟弟弟李显比斗鸡啊，为了给自己助威，就专门让王勃给他写一篇斗鸡檄文啊。檄文咱们之前节目讲过，这是敌我对阵，为了展示自己的正义性，发起方一般都会在开战之前发布一篇内容犀利、义正言辞，主要是声讨和揭露对方倒行逆施、不仁不义等种种罪行的文章，以及在舆论上啊先声夺人，制造压力，占得先机呀。但是呢，为斗鸡写檄文，这还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呀。王勃呢也没多想，就按照领导的意思做了啊。虽然说王勃卖力写出了一篇文采飞扬的斗鸡檄文，但这个事儿唐高宗知道之后是勃然大怒啊。因为檄文本身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呀，你斗个鸡就写檄文，这是要兄弟俩刀兵相见吗？这会让人自然而然的就想起玄武门之变啊，兄弟之间的杀戮啊。因此在唐高宗的眼里，这就是李贤身边的这些文人在煽风点火，挑拨离间，故意制造皇子之间的矛盾啊。即使这个提议是李贤提出来的，但这个锅得是你写文章的王勃来背呀。所以很快王勃就直接被逐出了王府，一下子失业了，大好的前程就暗淡了。王勃自然是不甘心的呀，他那颗小宇宙还没有爆发出来呢，这小火苗就灭了。可是又能怎么样呢？是龙你还得卧着啊，再高傲的心你也得收起来啊，因为此刻你得先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呀。后来啊，是在友人的力荐之下呀，王勃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第二份工作，做了国州参军。这个国州，国就国国夫人的国。但也许啊，是在被贬出王府之前，王勃他这一切都太顺利了，太向阳美好了。结果呢， 不经世事的王勃各种与社会不接轨的弊端就暴露了出来。最严重的就是跟同事的关系那处理的一塌糊涂啊，更别说交朋友了。哎，后来终于有一个叫曹达的人把他当朋友，还希望王勃能收留自己。王勃这一问，这曹达啊竟然是一个通缉犯，但是呢终于有朋友相认了。哎呀，出于同情他就窝藏了曹达。可是这文人的脑回路他就是多，脑补的戏他也多。一天晚上，王勃就觉得这事儿肯定会东窗事发呀，自己也肯定会受到连带责任的呀，这可咋整啊？哎，结果一不做二不休，他咔嚓把曹达给杀了。各位，有人说啊，天才的致命弱点就是智商发展的太快了，可是年龄小情商跟不上，王勃这应该算吧。这件事很快就败露了，王勃呢被打入死牢。不过也还好啊，很快好消息就传来了，就是唐高宗突然大赦天下，王勃呢被释放了。但是啊，惊恐劫后余生的王勃那眼泪啊鼓鼓的往下流啊，止都止不住啊。就因为这事儿，他还连累了他老爹。他老爹啊由雍州司功参军被贬为交趾县令。交趾在哪呢？就是现今的河南越内啊。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人间炼狱呀。捅了娄子的王勃觉得，哎呀，自己得去千里之外看看老爹呀。于是就起身要前往老爹上班的地方。这古代交通它不方便，所以一路这也挺折腾的。当王勃路过南昌歇脚的时候，洪州的严都督正好啊重修了滕王阁。并借此呢想在新修建的滕王阁啊举办一个文学派对。当然还有一个小私心，就是想给当地的文坛大佬引荐自己的女婿，还早早让女婿啊准备写了一篇关于滕王阁的序，在笔会的时候啊现场再复写一遍。因为提前准备的内容肯定要比现场发挥的内容更容易出彩一些。为了让这个文学派对更有档次更有规模，此时又听闻年少成名的王勃也在南昌，于是啊严都督就专门宴请王勃一同参加了。就王勃一听很高兴啊，欣然赴约啊。这宴会上啊酒过三巡之后，严都督就提议啊让各位文豪为这新修建的滕王阁做一个序。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啊，人情世故都懂啊，人家就是为了推荐自己的女婿啊，就是客套客套。所以大家都推辞不写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高傲的王勃站了出来。于是乎，我们都熟知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被誉为第一骈文的《滕王阁序》诞生了。讲真啊，这一篇序绝对没毛病啊，但是抢了别人的戏也是真的。这就让举办方严都督跟他的女婿显得万分的失落呀。之后呢，王勃再次出发啊，在写下《滕王阁序》的第二年，终于来到了交趾啊，见到了自己的父亲。此时呢，他的那篇《滕王阁序》经过多位文豪的转发，就已然成为爆款小作文了。说这一天，唐高宗也看到了这篇《滕王阁序》，又开始一个劲儿的夸赞啊，还询问王勃现在在哪。只是遗憾的是，王勃在拜见自己的父亲之后没多久又返程了。此次呢走的是水路，结果船翻了，虽然人被救了上来，但没多久就去世了。此时王勃也只见过这个世界26个春秋啊。各位，对于王勃文学上的创作才华，他绝对的璀璨明珠，毋庸置疑。但是呢，年少成名，他的成长之路都是赞美欣赏，都是鲜花掌声，而少了人世间的一些挫折磕绊为难人情世故啊。所以当真正面对这个惨淡的社会的时候，他就显得有些单纯了，太不世故了，还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了。不过这正好也说明人世间是没有白受的苦的。 生活总会在其他地方啊给予你一些补偿的。因此啊，凡事别总想着贪图捷径啊。好，长见识长谈资，这就是咱今天要讲的密室趣谈。感谢各位的留守收听，下期再会喽。